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生于物质匮乏年代与长在物质丰富时代的两代人，彼此之间总有些立场鲜明的隔阂。照理来说，衣食无忧者本该更存敬畏，常怀感恩，可现实却是为追求奢侈挥霍的生活，人不惜舍弃健康，割裂亲情，甚至赌上自己的性命。为谋取钱财利益，人和人之间相互欺骗利用，还自欺欺人为商业策略。除了害怕没钱，惧怕贫穷，人唯独不怕良心的谴责与终局审判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4章1到37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申命记的4章1到37节就讲述了摩西劝百姓呢遵行神的律例典章，并且警告百姓不可拜偶像。神的命令人不可添加也不可删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律例呢是神完备的话语，人类以有限的智慧和知识怎能够去润饰神完全的律法呢？人在神的典章上有所添加，那么就是画蛇添足了，如果删减则使之欠缺，所以神的律法不可有丝毫的更改。擅自更改神律例者，那么就是妄自尊大，以为啊他高过赐律法的神。当主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呢，犹太宗教领袖所做的正是如此，他们把自己所定的条例高举到跟神律法同等的地步，所以主耶稣就斥责他们。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要引导以色列人来过健康、正直、敬虔的生活。律法的目的呢，是要指出人的罪，并且告诉人对付罪的恰当方法是什么。律法的核心呢，是10条诫命。在3000多年前适用，那么在今天也同样适用。因为律法宣告神喜悦何种生活方式，并且充分说明了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他要人所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。不过除了10诫之外呢，神他也赐下了其他的律法，这些条例呢都是同等重要。摩西要百姓呢不要忘记他们亲眼所见到的神的作为，又叫他们把神所行的伟大神迹传扬给儿女，也借此提醒做父母的牢记神的信实，把神的伟大作为呢世代相传下去。 作为人，我们是很容易忘记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大事的。但是通过把亲眼所见神信实的大作为告诉孩子和亲友，也可以使自己来温故知新。其他民族拜偶像，神同样是不饶恕，可能审判呢会延迟，但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则来的是又快又彻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神的律法。我们必须牢记，拜偶像不仅是在家中摆放一个泥塑木雕或者是金属的神像，而且也表明自己呢委身于其他邪恶的事情和信仰，有分于偶像所代表的习俗，包括杀人、淫乱、残酷的战争、以自我为中心等等。此外呢，迷信人或者是野兽的能力，敬拜在天空中所运行的日月星辰啊，不理会创造万物的神，那么这些呢都是拜偶像的行为。神他是烧灭罪人的烈火，因为神的性情是完美的，所以神他就恨恶罪恶，他不能够容忍人去犯罪。摩西的罪使他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，所以献祭也不能免除惩罚。你看，罪呢使我们就不能够来到神面前了，但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就付出赎价，借着他的死我们就得以被赦免了。所以信靠耶稣基督能够使你免遭神的烈怒，并使你开始跟神来建立关系了。祭血也可以翻译作嫉妒。神的祭血乃是指神要求人要单单爱他，对他忠诚。人如果看见别人比自己强而嫉妒，那么这是有害的。但是人要求妻子对做丈夫的专一，则是合理的。那么同样，神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圣洁，向我们提出严肃而专一的要求，那么这也是正确的。也就是我们必须单单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，不能够向其他偶像去献媚去膜拜，因为在宇宙当中除了耶和华再没有别的神值得我们去敬拜。神应许以色列人只要尽心尽性地寻求神，那么就必寻见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想认识神吗？人可以认识神，而神也期待被人所认识，不过呢，我们要先有渴慕认识神的心，当存真诚敬畏的心来去遵行神所赐的条例。那么就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经文所记载的，经文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你看，神要赐福那些谨守他律例典章的人。我们经常被世俗所引诱去别处来寻求指引，而不寻求神的带领。我们有时呢啊，情愿信靠医生、财经顾问，甚至新闻报道的时事评论员，但却不肯信靠神。所以呢，我们应当先去求问神的意见，承认神他有权来掌管我们的生活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《申命记》的第四章所剩下的部分。《申命记》的四章44-49节经文记载，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、律例、典章，在约旦河东伯皮尔对面的谷中，在住西实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。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，他们得了他的地，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，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，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，就是黑门山，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皮斯加山根。好，那么这段经文呢跟一章的1-5节很类似，是摩西第二篇所讲论的叙论部分。那么在此呢，摩西他就重新概述了2章26节-37节和3章的1-17节的内容。 讲述第二篇讲章的时机和历史的背景。那么有学者就提出来了，《生命记》这卷书的基本大概呢，大致如下。首先，一章的一到五节是全书的引言。那么接着，摩西就发表了三篇长篇的讲章。第一篇讲论呢，记载在一章六节到四章的43节。第二篇的讲论呢，记载在四章的44节到26章的19节。第二篇和第三篇讲论之间，也就是27章的1节到28章的68节，插入记载了在事件要行的礼仪。第三篇讲论呢，记载在29章的1节到30章的20节。那么最后呢，是全书的结论部分，记载在31章的1节到34章的12节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一趟圣经的研读之旅呢，就来到了摩西的第二篇讲论的正文部分了。摩西他就重新的申明律法，强调的还是爱和顺服。那么在第五章，摩西他就重复和解释十诫。最初在西乃山听见律法的那一代人呢，已经死了，那么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就要进到应许之地了，需要有人向他们来去重申和解释律法。摩西他在旷野40年，他有丰富的经验，他是最适合解释律法的人了。也许有人会说了，这是出埃及记的第20章的翻版呀。没错，差不多是翻版。那么这告诉我们说，十诫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值得反复的研读和思想的。十诫呢，是最基本的道德律例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《申命记》的5章第1节经文记载，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以色列人呐、啊，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，可以学习，谨守遵行。”好，那么关于神的话语，这里提到4个重要的步骤。第一个就是听，第二个是学习，透过学习呢，才能够去熟悉神的话语。那么第三个就是要谨守，就是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中。大卫在诗篇的119篇第11节，他说：“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”好，那么第四呢，就是遵行。你不仅要把神的话存记在脑中，存记在心中，还要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行。有人说，他们遵行十诫，因为这是他们的宗教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，这些人他们真正的意思是，他们支持十诫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听过十诫，啊，认为十诫呢，讲得不错。可是事实上，他们并没有遵行十诫，也没有顺服十诫。律法呢，就像准绳一样，看一看墙面直不直。律法呢，就好比我们心中的一面镜子，正如汽车的头灯，在黑暗中为我们去指明前进的道路。神他说得很清楚，神拯救人不是因为人遵行律法，律法本身是没有错的，而是人的道德出了问题了。保罗他在加拉太书2章16节，他说：“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”好，没有人能够靠着行律法来称义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律法的规定的。在加拉太书的3章19节，保罗又说：“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”好，那么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圣经给出的答案就是为过犯天上的， 直到那子孙来到。也就是说，律法是暂时的，只等到那位子孙来到。那么这里的子孙所指的就是基督。加拉太书的3:24-25，保罗继续说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所以你看，律法它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是我们的仆人，他牵着我们的手带我们来到十字架之前，那么就像训蒙的师父带着小孩子来去上学一样。律法带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，对我们说，小朋友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你需要救主。那么律法的目的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是需要救主的。那么毫无疑问，律法它是好的，律法表明神的心意，表明你和我是多么的亏欠了神的荣耀。那么正如罗马书的3:23，保罗所说的，他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把律法放进你的生命里，让律法引你到基督的面前吧。好，申命记的5:2-3，经文记载，摩西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，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，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。好，神他并没有在埃及赐下律法，那么直到以色列民来到旷野的何烈山，也就是西乃山的时候，神他才颁布律法。律法呢是给以色列国的。申命记的5:4-6，经文记载，摩西说，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，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，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惧怕那火，没有上山，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好，摩西在此呢就简要重述了40年前选民曾经在何烈山领受十诫的情形。申命记的5:7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好，人类最初的罪不是成为无神论者，而是成为多神论者，他们什么神都拜。比如说巴别塔，人类就造了一个庙，也就是一个塔，在塔的顶端呢是用作献祭用的，那么显然是献祭给太阳神的。当人远离神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拜太阳和星球。洪水之后呢，他们不会再去拜响雷和闪电了，因为他们害怕，他们开始拜太阳，拜受造物，而不是创造主了。那么因为人什么都拜，所以神就说了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那么直到大卫的时代，无神论才出现。在大卫之前，人类因为非常接近神的启示，所以呢不会成为一个无神论者。神的启示还存在在他们的记忆里头，所以是没有人否认神的存在的。那么在大卫的时代呢，只有愚顽人他们会说没有神。那么正如14:1所记载的那样，愚顽人呢是指疯子，说没有神的人他们就是疯子，不然呢他就是一个虚伪的人。第一个诫命呢甚至没有提到不信神的人存在，那么这个诫命呢是禁止人敬拜多神。好，申命记的5:8-10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说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们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-4代。爱我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1000代。好，这个世上呢，只有两种人，就是恨神的人以及爱神的人。神他更详细的禁止人为自己制造敬拜的形象。那么后来，在申命记的6:5， 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主耶稣说这是最大的诫命。那么今天呢，还有很多人他们是恨神的，有人说他们并没有拜偶像，但是呢，在以弗所书的5章第5节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你过度沉迷在一件事上，以致影响你和神之间的关系，那么他就是你的偶像了。你还说你没有偶像吗？有些人的偶像呢，是银行的存折，有些人则以运动、饮食、娱乐为偶像。那么任何在你心中占最优先地位的东西，它就是你的偶像了。好，申命记的5章第11节记载摩西继续传达神的诫命，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3章第14节说世人都犯了罪。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，他说满口是咒骂苦毒。那么今天呢，到处都能够听到这样的脏话，因为人心中充满了不洁的思想，所以他们就说出这样的脏话。神他厌恶这种事，神说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好，前三个诫命呢是消极的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积极的诫命了。好，申命记的5章12到15节就记载摩西他继续的传达神的诫命，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，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。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。好，在新约除了安息日的诫命之外呢，其他所有的诫命都重复提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安息日不是给教会的，教会在每个礼拜天见面，因为这一天呢，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安息日和以色列国有特别的关系，在出埃及记的31章的第13节，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。好，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，神要以色列民呢来遵守安息日，因为神他用6天创造天地，在第7天便安息了。在申命记呢，安息日就显示出了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独特的关系。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呢？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曾经为奴，那么直到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拯救出来为止。这些诫命呢，都是和神有关的责任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谈和人有关的责任。申命记的5章第16节就记载摩西他继续传达神的诫命，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好，我相信这个诫命呢，是与神与人都有责任的关系的。父母站在神的地位上去教导正在成长的小孩，孩子尊敬父母也是应该的。在箴言的1章第8节经文说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所以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呢，父母要站在神的位置上来去教导小孩。在选民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，他们要孝敬他们的父母，不遵守这个诫命的国家就不会蒙福。现在呢， 孝顺父母是一个大问题。虽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值得小孩去尊敬。神他对父母呢也有话说，正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六章第四节他所记载的，他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你看，孝敬父母和养育孩子这两个诫命呢是合在一块的。好，申命记的五章第十七节记载摩西他继续传达神的诫命，他说不可杀人。杀人这个字呢是专有名词，是谋杀的意思，这是针对个人的，和战争是没有关系的。这个诫命呢不适用在军人身上，因为军人在打仗的时候呢必须服从长官的命令。好，申命记的五章第十八节记载摩西继续传达神的诫命，说不可奸淫。我们生活在性泛滥的时代，每一种产品都可以用性来去促销啊，随处都可以看到。那么神的诫命在今天呢仍然是有效的。奸淫，这是今天人类最大的罪，性已经使人堕落了。好，申命记的五章第十九节记载摩西继续传达神的诫命，说不可偷盗。有很多人真的没有抢过超级市场或者是银行，但是呢他们心中可能是有偷窃的意念。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心中的意念也会犯罪，心中的仇恨呢可以使人犯谋杀罪，那么心中的情欲会使人犯奸淫罪。申命记的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载摩西继续传达神的诫命，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好，不可贪恋的这个诫命呢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一个人对别人的东西有过度的欲望，那就是罪了。摩西就告诉年轻的一代，神直接向他传授律法。那么这是一段震撼人心的经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当摩西在约旦河东重申律法，他面对的不再是旷野漂泊的第一代，而是即将踏入应许之地的新生代。这群人即将面对偶像文化和物质诱惑的挑战，与今日世界极为相似。因此，十诫在今天更需要重申，因它前四条是处理人与神的关系，后六条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，本质上并不是规条，而是恢复关系的基础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